上一次已经介绍完了，就是菩萨的这个嘞，神通的这个力量呢，成熟众生呢，成熟友情的殊胜方便，就是第五颗，就是游戏之业，就是神通啊，那发起之后，菩萨能够有这些功德，能够游戏三昧，游戏人间种种事化，就是能够升起一些善巧，在度化上的一个善巧。第六，就是净土之业，就是这个成熟这个神通力啊，能够示现净土，能够显现净土。即曰自利普自在，刹土水欲现，无佛令闻佛，玄智有佛境。就是说了这个菩萨依这个神通道力，能够得自在，能够得自在，可以显现种种的净土，也可以这个显现呢，佛土的境界，让众生可以得闻诸佛的境界。当然这里得闻诸佛的境界呢，从神通的显现上来讲呢，是这个嘞现象的得闻，现象的得见，那么这个是基本的意思。是曰此即显示净业，就是这个神通啊，它相应的这个影响，所生的这个嘞净业，那么就是分两种，净业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净刹，一种的话呢是这个嘞这个净众生，就是有两种功德，有两种呢作用。那么先说这个第一种是这里的上半句所说的，就是呢上半句明净刹土游至自在，谁彼所欲能现水晶琉璃等清净世界，这个是第一种，这是第一种，就是他由于这个智慧呀、禅定的力量，经过这个修观之后，心力得到自在，所以他心意发出来的时候做观呢，想要现起种种净土啊，就可以现起种种净土，就可以现起种种净土。这里跟这个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啊，像这个药师佛的净土啊，阿处佛国的净土啊，种种净土呢，这又有一点不一样，但如果从总相上来讲呢，也有一致性。从这个别相上来讲呢，那么像极乐净土啊，是佛由这个慈悲心，这个成佛的不共愿望，所引，通过久修啊，长久的时间呢，观察其他净土的殊胜、净土的功德，然后去集集种种资粮， 也包括了神通力，就是佛的神通力，去做更广大的这个呢因缘来集资，就有神通啊，能够分身百千亿，能够饶益更多更多的众生，这相对来讲就更快的能够成熟自力，有这个帮助。那么经过这个九修之后，成就了这个呢净土，成就极乐世界净土，这个是由福德了，这个自量呢，智慧自量所具所成的。那么跟这个神通变现净土是不一样，神通变现净土这个，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秽土，这个佛他如果以神通力的话呢，可以变现当下成为呢，水晶琉璃，七宝庄严，精神戒道，这样一个庄严向好的世界，那么这个是神通变现，由这个自在力可以为转，为现起，有这样的一个作用。那么现起之后啊，这个所见所闻的人呢，他能够升起信心，发起善根来，由此了可以饶益有情，跟这个呢，福德自力修啊，集聚啊，所成净土呢，还是有差别。但也有一致性的地方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要成熟净土啊，这个去集种种资粮的时候，也离不开神通力的作用，离不开神通力的作用。所以这个菩萨，你看，周地以上菩萨，他由于慧的力量，由于神通的力量，能够堪受种种苦，乃至于头目手足啊，去布施众生。但你像我们这个未登地菩萨，或者是发心啊，有一点的时候，连禅定力都没有，他就不可能堪受诸苦，就是要什么头目脑髓啊去布施啊，那是做不到的。如果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他会害怕，会畏惧，遇到种种苦处的时候啊，承受不了，承担不了，那么这个有神通力，有禅定力，那就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初地菩萨以上呢，能够为这个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内财外财都可以布施，外财的话呢，就是这个资具啊、眷属啊，这是外财，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、生命，这些都可以来布施，没有神通力是做不到的。下半季明净众生，于无佛世界，能令闻佛起信心，生有佛出故。就是说了，由于有神通力，能够于众生前面显现其他世界的这个佛土，显现他方世界的这个净土，使令这个见闻者呢升起信心。前面是由神通力呢直接变现净土，这里的话呢是在无佛的世界了，于无佛世界，能令闻佛起信心，生有佛出故，就是能够为变现其他的净土，能够让其他的净土啊也显现于众生，让众生呢能够见到，就像经典里面大乘经典里面有些所说一样的，这个依佛的力啊，这个是听法的众生能够看到天界的有情，如果没有佛的这个加持力，佛的这个神通力，定心未成就的人是不可能看到，不可能见闻到的。但有佛的这个神通力的影响呢，就能够见到。就像极乐世界，我们一般的这个思维力、智慧力怎么能够企及啊，是不知道的。这唯有佛了这些圣者才能够给我们介绍， 叙说这个西方净土的因缘，种种相应的功德，以及一些事情，那么就是由此啊，对于西方净土能够生信心。这里是于无佛世界能令闻佛起信心，生有佛出故，那是指菩萨在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到没有佛的地方，没有佛的世界，能够现起佛的净土，现起佛世界的庄严，令这个闻者呢能见能闻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无佛世界呢，这如果从教化的角度上来讲，就即使说出生在佛陀的时代，那么在边地啊，没有比丘啊，没有僧团呢，也是一样不知道的。所以菩萨要去教化这些地方呢，如果从他的直接的关系来讲，也可以说是无佛世界。那也需要有为摄受的方便，才能够为引入。只是这里讲的都是大乘菩萨的境界，从更广的生命角度上来讲，不只是像声闻义里面呢，就单从我们世间呢娑婆世间的因缘现前开化，从人生的生死苦这些现象来说，那是从更广的角度更广的意义来讲，菩萨度生呢是生入生死不舍众生，此处他方呢，只要因缘呢需要，因缘成熟，菩萨都会去的，没有这个时间呢空间的这种呢局限约束。那么从无边际的这个世界里面呢，就有无佛世界了。那去这样的地方呢，让众生起信心了，这菩萨依自己的神通力，起这些呢善巧方便来显露示现他方的佛土，他方佛土的殊胜，升起净信。这个是为净土之业，就是这个神通品呢、神通力啊所起的作用、所起的功德的第六种，就是能够现净土。下面这一大颗呢是第五颗，就是相应，就是这里啊说的这个呢，神通的这个成熟有情的这个作用广大了，分了六颗，说到体性，说到因，说到果，说到业。那么第五颗呢是说到相应，后面再接下来是会说到能够为入住，以说业用，次说相应，即曰成熟众生力，诸佛所称誉，发语无不信，如是说相应。就是这个偈子里面讲的，这个菩萨呢，他以这个神通力呀，有种种相应。这个概要的来讲呢，有三种相应。就是说呢，这个成声相应，成声相应，就是好像这个鸟啊有翅膀一样的，它能够飞行自在，要飞到哪里去就飞到哪里去，这没有翅膀呢就飞不起来的了，有翅膀呢就能飞起来。这菩萨度众生呢能够神通示现呢，他就像有翅膀的鸟一样的，能够有这种自在性。第二种呢就是称誉，就是佛所赞叹，赞叹菩萨的这种呢功德。再有呢就是信受，就是他说的话呢人家能够信。这就是呢神通的相应， 这就是成这个成熟众生呢、啊、这个诸佛所赞呢、啊、这个呢言行为人所信解了三种呢功德，就是相应的三等功德，就是相应。是曰：神通相应有三种，一成声相应，譬如鸟翅初得成就，你就像这个鸟啊，出生出来的时候是飞不动，这慢慢长大之后啊，羽翅丰满了，有力量了，就可以飞了。菩萨也是这样的，他这个以修习佛法先闻思，这掌握了真实义，那他进一步要修行得到真实义，然后呢要具备众生的这个度化方便呢，进一步修习禅定成就神通，就前面讲的了，菩萨了具足六通，就是六种神通。这具足这六种神通呢，就像鸟啊翅膀能够飞翔的时候一样的，可以自在的飞翔。这菩萨度化众生也就能够自在的度化，能够让有情呢得到这个成熟，就是能够知众生的心念呢，知众生的宿世因缘呢，通达无漏呢，有漏尽通呢，能够指导真实的方向，指导达到这个方向的方法，所以就能够像鸟一样的自在心，成熟这个有情，以种种神通们呢，这来做利益，来做利益，就是说这个是讲大乘，所以菩萨呢要具足这些功德，那么第二个呢是称誉相应，禅的诸佛之所赞叹，就是佛说了，这个善男子，汝如是所作哉，等等这个赞叹，就是你呀、发了善心的人呢，心行佛法的修学，能够成就这样的殊胜功德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个就是呢，赞叹语，就是有这些方便呢，有力量呢，能够为摄受众生，影响众生。三性受相应，凡所言说，人皆信受。就是有这些这个方法去度众生呢，成熟有情呢，这个能够为成就利益众生的事业，真实的能够利益众生，真实的能够利益众生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凡所言说呢，人皆信受，能够为起信，能够起信，这个是呢相应的三种。那下面第六颗呢是入住，以说相应，是说住神通具，这个说了这个神通力啊成就啊它的这个呢相应的部分之后，那进一步就做个说这个神通啊，他这个住的时候所具的差别相。既曰：六智即三明，八解八圣处，十遍诸三昧，勇猛之神通。这个句子啊含有的意思呢是比较多一点的，先略讲。就是说这个能够入住的意思， 就是能够助神通具的意思，就是这些种种的基础啊历练呢、啊、这个会引发神通，会成就神通。神通有这些种种的这个呢差别，这些意思有两重，一个是指这些神通差别，一个是指这相应的力量呢能够成就神通。六智即三明，就是六智是一个这个嘞就是六种神通所引发之。定的话有决定智，定的话有决定智，就比如说天眼通啊，就像就估计古代高僧传里面讲一个故事一样的，这有人他受了戒，他不知道有没有得戒体，所以后来他就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，遇到一个阿罗汉，就问他了这个有没有得，这阿罗汉就入定，入定做官之后就说了你已经得到了，就是心呢能够得决定，有决定智。三明，三明是对于三季来讲，前记名、后记名、漏记名，就是前记、后记和漏记名。漏记名是对于现在来讲，就等于现在名的意思，是三名。八解，八圣处，八解那是八解脱，八解脱，八圣处，就是。这个八倍舍八圣处，这个就是内有色了，观外色解脱，内无色观外色解脱，这个净解脱生作证，这个空无边处色脱解脱，实无边处色解脱。无有所出解脱，非想非非想出解脱，这个嘞灭尽解脱，这八倍八解脱就是，八解脱。这个八圣处呢，就是观清凡之白呀，四种圣处，内有色、内无色，这样有四个，这样八个圣处。十遍处呢，十遍诸三昧呢，是指是十遍处，就是这个青黄赤白黑地水火风空十，一共十个遍处。勇猛之神通，勇猛之神通呢，就是说了这些力量呢猛力的现起，能够形成神通，能够发起神通。那么这个六智的话本身也是神通啊，这六根六种神通呢本身也是神通。但是的话呢，如果从神通的发起种种差别相上来讲呢，其用又有不同，所以就形成具体的种种用。从这个发起用上来讲呢，也本身就能够成就神通，知义神通是这样的，就好像我们这个做什么事情一样的，它有一个工具，比如说刀啊，斧头啊，这本身是工具，这个工具啊做出来呢，就是要去做种种事情的。那这个工具它有这个特性，还可以呢继续来做工具。比如说我有这个车船呢，我就可以生产种种零件，这些零件组合起来之后呢，又可以形成另外的工具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六字也是能够勇猛知神通，知神通。神通呢，整个来讲呢，就是由禅定智慧的力量所引发的，所引发的这个嘞功德，所引发的功德，能够 承办自他的利益，能够利益众生，能够成熟自己，有这样的力量，有这样的作用，就称为神通，是这样的。下面呢就是就这个颂所说了，略微的讲一讲。四曰，神通具有六种差别，就是神通啊有这个嘞六种差别。一六智，二三明，三八解脱，四八圣处，五十遍入，六诸三昧，如是六义，分别神通具差别。就是说了这个一这六义啊，说这个神通所具的差别，说这个神通的这个呢住，能够入的神通，能够升起的神通。六种神通者前已说尽，就是六种神通啊前面已经说到了，已经说完了。这个三明的话呢，就是指前记明、后记明和漏记明，这二者是讲三明。这个前记明是宿命通啊，进一步有增上力，有增上力，然后能够了知啊过去啊此时彼生啊生生世世的情况，那这个是属于前记明。后记明是天眼通的力量为增上力，起这个增上用，那对于未来的这个生生死死的现象，能够知道，那是后记明。漏记明的话是依这个漏尽通，这一漏尽通啊来这个说的话呢，就是以出世间的空性光，这个观察了无我空性，通达真实意，气证真实意，破除无明烦恼，那么这个是漏尽通。漏尽通是于现在不迷惑，于现在呀离颠倒，所以称为现在明，也可以说是那么这个就有为三明，就是连续三际的。这个八倍舍，也就是讲八解脱，八解脱的话就是内有色观外色解脱，这个是第一种，就是缘自身呢，就是有色观色呢与缘自身呢做有色想，这个外面种种诸色法呢观察净不净，观察净不净相，观察不净相，由此起观呢，这个离了嘞色的贪，离了色的贪染，所以是内有色的观色解脱。内无色观色解脱的话呢，就是说呢他依这个内心的这个色贪呢离了之后，来进一步修观，来进一步修观，这个是第三个。净解脱身作证呢是这个第四场，第四场的情况，来做观察，来做观察。那么这个空无边处定呢是观色的过患，观色如拥啊，如穿啊，如种啊，那么离了色的这个的细腹，这样的话呢是空无边处解脱。实无边处解脱呢是观这个空的过患，那么这个无有所处呢是观实的过患，非想非非想呢是观无有所处的过患。那么这个灭尽定的话呢 是观非想，非非想的过患。那分别的就是成为了后面的五个解脱，加上前面的这个三个解脱，一共呢八解脱，这又称为呢八倍舍。那么这个八圣处啊，八圣处的话呢，是以内有色，观外少色，这个呢，观见种种这个美丑啊等等呢，这个色，来这个硬币，就是遮蔽啊硬币啊，对于色的这个贪染，色的这个见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内有色呢，就是说观外色的大色，这个种种呢胜处，大色的种种胜处，这个是第二种色处，就是内有色观外小色，内有色观外大色，少色多色呢形成两种，形成两种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世间的心啊，都是相对的。像世间东西，你看的这个东西好的时候，那原先你觉得不是很好的，你就不会有喜欢心了，你就脱离了。所以观外少，外色少胜处，观外色多胜处，就是大胜处，就是观种种这个嘞胜处，就比如说像粗禅一样的，粗禅的话呢，就是观察欲界有情呢，这个色身是粗陋痞秽，九孔流失不净，种种可恶的。但是粗禅天的天人呢，这个色呢是清净美妙的，所以属于胜处，外色少胜处，外色大胜处，就是内有色想。这是第一重两个胜处，第二重两个胜处呢是内无色想，观外色少，第四个是内无色想，观这个外色大，是第三个胜处，第四个胜处，第四个胜处，就是观外色的这个种种胜处，这个呢，是第三、第四。那么八倍舍后面的这个呢是观青色，观这个呢，黄色，观这个赤色，观这个白色，青黄赤白四色为四个胜处。比如说观青色一样的，就观青的颜色升起种种这个青的光，这个呢聚合起来，这个青色升起殊胜相，这个是青色的胜处，青色的胜处。黄色的胜处呢，就是观种种黄的是颜色啦，金黄的颜色啦，种种的这个殊胜呢，就是观这个胜色的时候，能够让这个心力增上。同时呢，它由于这个殊胜性呢，相比较而言呢，比这个恶色劣色来讲呢，要好，所以对于这个恶色劣色呢，就不会那么贪着了，就不会那么这个想了，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说到一样的，纯情即堕，纯想即生，就说这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，这个思想情操啊比较高雅的人呢，他对于低俗的东西就不会去想，不愿意去接近，那么这个他只要观察这些好的东西，他就停留在这个范围，所以他对于这个低俗的粗鲁的粗鄙的呢就有一个排斥性，就像吃东西一样的了，他吃的这个食物啊味道啊做法啦各方面呢比较精美，那一个很脏的这个或者是味道不好的，他就不太想吃了， 所以这也是对治道。所以佛法里面讲的对治道呢是有多种的。那比如说不净观呢，它是直接就是对这个对象上从它本身上去剖析啊，看起来是漂亮的，但实际上你一看三十二分不净，里面是脓血啦，薄皮细肤包起来之后啊，里面都是不堪的啊，胃里面的东西要多沾啊等等，所以是从这个粗劣的方面直接起对治。那八圣处呢，是从殊胜处来起对治，纯想即生呢，纯情即堕，情欲重的人呢容易呢下坠，这个善思考的人，善思维观察的人呢，这个心智就上升，心智清朗，就不容易下坠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呢差别啊，这里只是略讲，但我们要详细的了解了，那可以就定学方面，在做深入的时候，就这个参照一些内容呢，仔细来了解八倍舍，八圣处，八倍舍八解脱了，八圣处呢就是八圣处，这个两类。那么这个十遍处呢，是地水火分空白，地水火分青黄赤白空十，这十个遍处，遍处是遍是周遍的意思，周遍的意思，就是比如说观清的时候，前面这个清圣处的时候，只是观清的种种的殊胜，种种的好的这个特征相貌。那么这个清遍处的时候，不只是观好的相貌特征，而是要将这个观的相呢增长扩张，变成一切边际啊都是清色，这样才成为清遍处。所以这个遍处跟这个圣处的观呢是有不一样的，这个十种遍处呢就是十种内容呢都是观它的周边相。比如说这个空无边处，圆虚空相，尽一切际呢都是虚空的，那实无边处呢，就是与这个实的相，心实的活动，前念后念呢，念念延展呢，周边一切了，都是心实的活动，都是心实的活动，这个是十种遍处。这个当中呢，前面八种遍处，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这八种遍处，它的体性呢是无贪的善，依这个第四场，依这个第四场来修，依这个第四场来修，后面两个遍处啊是这个无色界里面的两个，无色界两个，所以他的这个境界呢，是以本身的这个质地，就是说精神方面为一的，就是相应的这个是受啊、想啊、行啊、识啊，这些，这个遍处。那么这个三昧呢，三昧的话有无量三昧，就有无量三昧，就这个百千三昧，就是指这个嘞诸三昧的意思。比如说虚空三昧啊，空无愿无相三昧啊，种种三昧，那么就是广讲，很多很多，这个具体的差别的三昧啊禅定呢，不可数计，不可数计，那么这个是前面的几颗，接下来呢是从这个神通力的这个广大，以说住神通聚，次说神通大，即曰能安不自在，禅情于利物，行有无不畏， 勇猛如狮子。那么这里是总说了这个菩萨神通力的这个广大作用的这个呢殊胜。那么就有三种，一种呢是有自在，就是这个有种种烦恼的事情呢，菩萨也能安住，也能够为胜任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就是说呢，这个意要性意愿心强，菩萨因为有神通力啊，所以他的意愿心呢从不会消退，不会懈会，会常常的时时的精进去利益众生。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，在商友当中呢，菩萨犹如狮子，没有害怕的，不害怕商友的威胁，就像狮子的力量呢大，非常勇猛，所以这个狮子一吼的时候百兽为皆惧，都害怕，那无所畏惧。这个是第三种，就是依这三种呢总说菩萨神通力的殊胜广大，总说菩萨神通力的殊胜广大。四曰菩萨神通有三种大，一自在大，众生有烦恼故不得自在，菩萨自利能自在安置故。这是呢说菩萨这个神通殊胜的地方啊，就菩萨他有这个嘞智慧的力量，能够观一切法了如幻如化，有漏尽三昧，这个主要是以漏尽的神通智力为主要。那么在利益众生的事情当中啊，种种的这个饶益有情呢，肯定也是会有很多烦恼的事情，那么菩萨有智慧力呢得自在，能够得安置。众生的话呢烦恼多啊，就不得安在，不管是他去做事情也好，还是一人独处也好，心都是不安的，不自在相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欢乐大，有常情利益众生，一向乐故。就是说呢这个菩萨神通力啊殊胜呢，就是欢乐大，就是心里面欢喜，久远的去利益友情呢，这个意愿是不退减的，而且越利益呢心里面越欢喜，不管众生这个嘞不了解，刚强难调难服，菩萨也不消退其心，不管说这个听闻道理啊，这个深深的一些义理啊，这个佛所说开示的一些深深的意趣啊，难测难知啊，这个菩萨也是呢精进不懈的来如实观察来思维，这个长期的这个修学了，长期的这个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呢非常辛苦啊，菩萨也是欢喜的，就是在欢喜当中有这个意愿强，坚固的意愿心，欢乐大。第三个是无畏大，行商友中啊得极勇猛如狮子故。就是菩萨呢有这些力量呢，成熟众生的力量呢，所以他在商友当中呢勇猛，在商友当中呢不不畏惧，就前面讲到说真实一样的，生死涅槃等同空花，不住生死不住涅槃，观一切如幻，所以游戏世间，种种利益众生，这个是菩萨的 三洞，这个神通殊胜啊。那么这里整个呢，这个利品呢，主要就是依菩萨这个修学成熟神通，能够具诸善巧，做饶益的事情，有这些力量。如果缺乏这些力量呢，那是没有办法的，这一定要具备这些力量。所以就单独啊，这里有一个品叫神通品，神通品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是成熟品。成熟品的话是这个菩萨呢，由于静静的修学，积极资粮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会成熟自他，就是菩萨本身福慧增长呢，有成熟，利益众生呢，众生受这个菩萨的摄化，菩萨的影响，能够升起正见，具足正见正行，渐渐的增上，这友情的这个利他成熟，也会成熟，就是有两种成熟。那么说成熟到什么程度呢？为圆满呢？那成熟当然是要成熟到佛果的时候，佛果的时候才圆满。具足这些种种的利益，如果从自身来讲呢，是福慧圆满，习气也破了，智慧呢深广，遍知一切，福德的话呢，能够感得了。圆满报身，这个成熟他有情呢，就是有力有能，能够三类分身呢，度化众生，这是利他方面的成熟，自己方面的成熟，还有利他方面的成熟，这样者，到圆满，才算是菩萨呢究竟的成熟，那么这个成熟啊，分两部分，一。是菩萨自成熟，二呢是令他所化众生成熟，就像佛一样的来这个世间呢说法40多年，然后说了三数间的入涅盘，就说了，这个已度的、未度的，这个都有了因缘。已度的呢是佛说法成熟了7善根，得到解脱了。这个呢未度的将度的呢，就是已经做了这个得度的因缘，佛的教法留下来了，辗转于世了，制定戒律了，成就啊，这个组织僧团呢，有出家二众，在家二众，这个总的来讲有7众，七众弟子在这个世间呢传播佛法，程序佛法，这个灯灯相续啊，辗转无尽，就越来越多的人呢有机会能够闻到法，能够听到法，所以这个是化众生的成熟，众生本身的成熟，那么这里分两科，那先第一科呢是说这个菩萨的自成熟。自成熟当中先分三部分，先略说，然后再广说，广说之后呢，再以这个大意来总摄一下，总结一下，那就分成三部分，菩萨的自成熟。四曰以说诸菩萨神通，诸菩萨云何自成熟？就是说，这个神通力啊，这个种种的善巧啊，度化众生呢，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呢，是要成熟菩萨，要成熟众生的，这些力量呢，是要成熟众生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先以菩萨自身来讲，菩萨是如何成熟呢？怎么样成熟呢？怎么样才算成熟呢？即曰欲性 舍悲忍，念力坚之具，因之自成熟，持久皆善品。就是说了，菩萨的自成熟呢，有九种自成熟，也就是九个特征。欲性舍悲忍，就是指欲成熟、性成熟、舍成熟、悲成熟、忍成熟，这样就有五个了。然后念力坚之具呢，就是念成熟、力成熟、坚成熟、坚成熟、这个呢，资成熟，还有资成熟、因资资成熟、持久皆善品。就是自成熟啊，不只是说有这些成熟，而是要成熟到善品，就是这九个成熟要达到善品位、圆熟位，才算是成熟。就好像我们种一个东西一样的，那么种一个东西啊，它慢慢长大，然后转变颜色，最后啊，熟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用了。那么在可以吃用的时候之前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在一个成熟的过程当中，还不算成熟。那它要最后能够用的时候，才算是真正的成熟。前面的这个过程呢，也是在成熟之中，但是真正成熟呢，主要还是讲最后的一个完成才算是成熟。那么这个颂啊，含有了呢九支成熟的内容，所以比较多。下面就解。四曰：菩萨有九种自成熟。这菩萨呢，这个自成熟本身的成熟啊，有九种。第一种呢是欲成熟，由希求大法故，就是有广大的善法欲。就好像这个有些经论里面一样的，呵斥小乘，赞扬大乘，目的在哪里呢？就是叙说声闻乘和菩萨乘的差别，声闻乘啊的特点，大乘的特点，比较出大乘的殊胜，不能够为中途停下来，要进一步达至圆满。那升起这个呢求大法的希望，像《法华经》里面的比喻是非常生动的，就像这个幻化化成玉品一样的，这个山主带着人呢去采宝啊，大家都累了不想走了，有退休的想回去了，就说了不要歇下来，再走一段呢，前面就有一个城堡，那里环境很好，可以先到那里去休息。所以大家都去了，去了之后果然就看到个城，然后就在那里止住休息，就不想走了。然后这个三主进一步又说了，这个是中途，财宝的地方还在前面，你要更上一层楼，更走远一点才达到，那么这个时候才进一步发起这个嘞希求心，追求想。那么这欲成熟啊，是这个菩萨呢有对大乘法的好要心，追求想，想要这个学习大乘，追求大乘法，这个是呢自成熟的第一种，自成熟的第一种。自成熟的第二种是什么成熟？是性成熟，由静心说者故， 由静心说者故呢，静心是这个信心的特征，信心的特征，心里面呢没有杂垢，没有犹豫摇摆，心里面纯净，能够认可认同接受道理，那这样才称为信。这佛法里面说的一些道理啊，那说了之后啊，有的人信，有的人不信，那信的人称为有信心的人，那不信的人呢，他就有很多想法了，开始怀疑了，这开始反对了，他觉得不是对的啊，或者是说，可能是别样的，不完全是这样的，那这样的话就不算是有静心，不算是有信心，杂人的种种这个愚痴了，种种的这个嘞，疑惑了在里面，那就不是信成熟。那么这样叫信成熟了，由静心说者故。静心说者故就是菩萨他这个发起心之后啊，以进一步为行大乘行，有大乘的体验，学大乘法，有大乘法的道理的思维，有见呢有行，有见有行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进一步这会成熟信心，就越思维观察越实践，就越发现佛所说法地实不虚，大乘殊胜呢，是真实不虚的，这个算就是信心成熟，信心成熟。你说声闻亦有声闻的信心成熟，见了圣道是不退信。那人天法呢？人天法不算称了，人天法它是感的生死果报，将来这个升天界了，得人生呢，他这去做去时候，常常布施啊，忏悔啊，回向啊，将来他生活要好一点，或者升到天界去，那么结果他改变了，得到相应的效果了，这个时候心里面呢就会升起纯净心，认同这个道理，认为是这个样子的，心里面不疑惑，所以是性成熟。三者舍成熟，由灭烦恼故。舍成熟呢，这里的舍呢是大舍，就是舍烦恼的意思，专除种种烦恼，这是烦恼，由灭离烦恼故。就是他这个依法实践呢，出离种种过患的事情，就初地二地三地这个每一地啊，功德增善呢，烦恼啊断除，烦恼哎减轻，那么就是舍成熟，舍成熟，舍生死，舍烦恼。第四者呢是悲成熟，由怜悯众生故。怜悯众生故就是菩萨的这个修的时候啊，那生活上呢，知具上观察众生都是有种种苦，种种不足。那从烦恼上来讲呢，众生呢迷惑颠倒啊，虽然陷进了三界若空花，见闻如幻意啊，没有这个善知识引导哎，从来就不感觉到是这样子，从来就不知道这个样子，所以他就只有实有，所以就在这个当中挣扎，自己跟自己挣扎。那如果他一旦升起正见呢，了知如幻呢，那也可以会像菩萨一样的游戏三昧，游戏世间，了无挂碍，像心经里面所说的，这个嘞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这以怎么样呢？以般若空观察五蕴皆空，所以世间一切呢，犹如梦幻，这个梦幻不实，真实意义来讲的话，究竟意义来讲，但是从凡夫颠倒的角度上来讲呢，三界就不是梦了，三界就是实的了，所以这就是相对的，你认识真实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真实，你认识的是如幻的时候，那就是如幻， 那就是如幻，是跟众生的思维观察了有关系，是这样子这个类定义出来的。他如果万分别起万见呢，那就是在痛苦里面。那如果是他一真实来观的时候啊，那就能够离这个虚幻见，升起真实观，了知如幻，所以心里面能够成熟。这菩萨的这个悲悯呢，不渐渐是这个物质缺乏，身体有病啊，这些苦恼的事情升起悲悯，更加深刻的是发现我们众生呢，没有这个嘞升起正解，在颠倒生死里面不能够出来，这个悲悯心呢就更加深广。那中间休息一下。